上个礼拜思想的耶稣降下以后才升上。
上个礼拜我哋思想耶稣降下然后先至升上。
耶稣基督降下什么意思呢？
耶稣基督降下系咩意思呢？
是不是像天主教所讲的，他进到阴间的中间里面？
系冇似天主教所讲，佢入到阴间入边？
是不是他在阴间关于得救的人那一部分，在那里宣扬他的得胜呢？
系咪喺阴间得胜嗰部分嘅人里边宣扬佢嘅得胜呢？
是不是他把那一部分的人从下面搬到天上去呢？
是不是将那部分的人从下面搬到天上呢？
这样的信仰，
这样的信仰
虽然可以勉强的可以领受，
虽然可以勉强的领受，
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但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圣经的意思是更深的一层。
圣经的意思是更深的一层，
就是基督的降卑是降卑到像下地狱一样为我们受痛苦，
系基督降卑到落地一样，咁样为我哋受苦。
而基督在哪里受地狱的痛苦呢？
而基督喺嗰度喺边度受呢个地狱嘅痛苦呢？
基督在十字架上受了阴间地狱的审判。
佢喺十字架上受咗阴间地狱嘅审判。
那是我们应当受的审判。
嗰个系我哋应该受嘅审判。
那是我们应当受的痛苦。
嗰个系我哋应该受嘅痛苦。
这些痛苦都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加在他的身上。
啊，呢度系基督嘅十架上加于佢嘅身上。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呼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开我？
所以耶稣喺十架上呼喊父啊，我嘅父啊，你点解离开我？
第一就是被神弃绝的地方。
地狱就系被神弃绝嘅地方。
第一的审判就是与神隔绝的审判。
地狱嘅审判就系与神隔绝嘅审判。
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所以基督喺十字架上嘅时候，
降卑到阴间所受的痛苦那样。
佢竟降卑到好似阴间所受嘅痛苦一样。
实实在在是至高之处降下为人。
实实在在喺至高之处降下为人。
人中间没有基本人权。
喺人嘅中间冇基本嘅人权。
顺服以至于死，
佢顺服以至于死，
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死于十字架上，
十字架上受尽罪的痛苦，
喺十字架上受尽罪嘅痛苦，
为我们的缘故与撒旦征战，
为我哋嘅缘故同撒旦征战，
借着他孤独的死，
借住佢孤独嘅死，
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
佢打败咗掌死权嘅魔鬼，
使我们可以离开黑暗的权势，
令我哋可以离开黑暗嘅权势，
离开阴间的权势，
离开阴间嘅权势，
离开罪恶的权势，
离开罪恶的权势，
离开死亡的权势，
离开死亡的权势，
基督才从最卑微的地方回升，直到升上高天。
然后基督从最卑微的地方升到高天之上，
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基督论，里面他的降卑以及他的升高。
这个就是基督论所讲他的降卑以及他的升高。
基督原就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个位格。
基督原在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个位格，
本有上帝的形象，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为了为自己与上帝同等而强夺，
他不因为自己与上帝同等而强夺，
他愿意降卑，
所以他愿意降卑，
上帝就把他升为至高，
上帝将他升为至高。
当基督降世的时候，
当基督降世的时候，
天使对玛利亚说，
天使对玛利亚说，
你所要生的孩子必升为至高上帝的儿子，
你所生的孩子必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
他从至高处降到最卑的地位，
所以他从至高处降到最卑微的地位，
披戴了最深的形状，
披戴了最深的形状，
成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奴仆的形状，
在罪人中间，
在罪人的中间，
担当了最大的罪人当受的刑罚，
担当罪人所应该承受最大的刑罚。
以赛亚书说他受刑罚的时候，
以赛亚书说他受刑罚的时候，
列在罪犯之中，
他列在罪犯之中。
所以十字架上的三个罪人，
所以十字架上面的三个罪人，
被当作罪人来受处罚的时候，
被当作罪人而受处罚的时候，
耶稣基督是放在中间，
耶稣基督是放在中间，
是罪犯的中间，
是罪犯的中间，
是罪犯中的罪犯，
是罪犯中的罪犯，
是最大最大的罪人，
是最大最大的罪人。
其实耶稣基督是完全没有罪的救主，
其实基督是完全无罪的救主，
完全是担当了你，担当了我， 代替我们的罪受审判，
而且担当你我的罪，代替我们受了审判。
他从至高之处降到最卑微的地位，
所以他从至高之处降到最卑微的地位，
上帝就把他升到最高最高的地方，
上帝将他升到最高最高的地方，
超过万民之上，
超过万民之上，
超过一切执政的，
超过一切执政的，
超过一切掌权的，
超过一切掌权的，
超过一切有位的、主治的、今世的、来生的，
超过一切有位主治今世同埋来世的。
他的名是至高的名，
所以他的名是至高的名。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这些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话俾我哋知，
既说升上，
既说升上，
岂不是先降下吗？
岂唔系先降下吗？
原是至高之处，愿你降卑。
他原来至高之处愿意降卑，
所以上帝使升高的可以高到最高的地位，
所以上帝使升高的可以去到最高的地位。
撒旦原来不是有这样的地位，
撒旦原来是没有这样的地位，
撒旦要以至上的同等，
撒旦要以至高者同等，
上帝把他摔下来，
所以上帝将他摔了下来，
永远失去天使的地位，
永远失去天使的地位。
这就是灵性的两个写照，
这个就是灵性的两个写照。
一个降卑的人，上帝要升高他，
一个降卑的人，上帝要升高他，
自动的降卑，
是自动的降卑，
产生了被动的升高，
产生被动的升高，
自动的升高，
自动的升高，
就产生被动的降卑，
就产生被动的降卑。
这就是基督与撒旦不同的地方，
这个就是基督和撒旦不同的地方。
耶稣基督升到高天以后呢，
当耶稣基督升到高天之后呢，
赐下圣灵，
他就赐下圣灵。
这就是五旬节的历史，
这个就是五旬节的历史。
五旬节是个怎么样的日子呢？
咁五旬节一个点样嘅日子呢？
上帝允许他的子民赐下应许的圣灵成全的日子，
是上帝对他应许的子民赐下应许的圣灵的日子。
在旧约里面，上帝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的心里面。”
旧约上帝话：“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入边。”
我要除去你们的蛇心。
我要除去你们的蛇心。
赐给你们的肉心。
赐给你们的一个肉心。
我要我把我自己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
我要将我自己的灵放在你们的入边。
圣灵叫做被应许的灵。
所以圣灵称为被应许的灵。
前两天就是我们教会的圣灵降临节，
前两天就是教会的圣灵降临节。
圣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是上帝给全人类最大的赏赐。
圣子上帝独生子来到世界，是上帝给人类最大的赏赐。
而圣灵降下来的时候，
而圣灵降下来的时候，
上帝最对全教会最大的赏赐。
而圣灵降下是上帝对教会最大的赏赐。
教会因为有圣灵的同在，
教会因为有圣灵的同在，
教会可以胜过世界，
教会所以可以胜过世界。
教会因为有圣灵的同在，
教会因为有圣灵的同在，
教会可以过得胜的生活，
可以过得胜的生活。
教会因为有圣灵的同在，
教会因为有圣灵的同在，
我们可以了解上帝的心意，
我们可以了解上帝的心意。
教会因为有圣灵的同在，
教会因为有圣灵的同在，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所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圣灵降临节，
圣灵降临节，
就像道成肉身，世界有了上帝在我们的中间一样，
就像道成肉身，世界有了上帝在我们中间一样。
圣灵降临节，
圣灵降临节，
教会有了上帝的印证的一个意思，
就是教会有了上帝验证的意思。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上帝把圣灵赐下来，
那上帝将圣灵赐下来，
是比上帝把圣灵的恩赐赐下来更重要，
是比上帝将圣灵的恩赐赐下来更重要。
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些的毛病，
那么教会有这个毛病，
就是我们以为有了圣灵的恩赐，我们就可以夸耀我们有圣灵了。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圣灵的恩赐，可以夸耀我们有圣灵了。
圣灵的恩赐不能比圣灵的本身，
圣灵的恩赐不可以比圣灵的本身。
圣灵的恩赐是圣灵的恩赐，
因为圣灵的恩赐是圣灵的恩赐，
而圣灵是赐恩赐的灵，
而圣灵的赐恩赐的灵，
圣灵的恩赐是侍奉所需要的一些才干跟能力，
圣灵的恩赐是侍奉的才干和一些能力，
圣灵是赐下能力赐下才干的主自己，
而圣灵的赐下才干和能力的主自己。
如果一个基督徒只要恩赐而不要赐恩的灵，
如果基督徒只要恩赐，不要赐恩的灵，
我们只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跟力量，而不要赐恩典力量的上帝。
我们只要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和才干，不要这个赐恩能力才干的上帝，
我们就是舍本逐末的基督徒。
咁我哋就系本末倒置嘅基督徒，
圣灵跟圣灵的恩赐，
圣灵同埋圣灵嘅恩赐，
哪一个重要？
边个紧要？
哪一个重要？
边个紧要？
哪一个重要？
边一个紧要？
圣灵更重要，
圣灵更加紧要。
丈夫跟丈夫给你买的房子，哪一个重要？
老公同埋老公买俾你间屋，边个紧要？
丈夫更重要，
老公更加紧要啊？唔啱。
因为这个房子不是丈夫，
因为间屋唔等于系老公，
是丈夫给你的一个房子，
系老公俾你嘅房嘅间屋。
岂不知道以后可能给你换更好的房子呢？
岂唔知道可能以后俾你换更大嘅屋？
丈夫才是你爱的对象，
但丈夫先至你爱嘅对象，
丈夫才跟你产生生命的交流，
丈夫先同你产生生命嘅交流。
圣灵比圣灵的恩赐是更重要，
所以圣灵比圣灵嘅恩赐更重要。
主应许把圣灵赐给我们，
主应许将圣灵赐俾我哋，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让圣灵住喺我哋嘅入边。
他对我们说：你有基督的灵，你就是属基督的。
又话我哋有基督嘅灵，就系我哋属于基督嘅。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
人若没有基督嘅灵，就唔系属于基督嘅。
圣灵比圣灵的恩赐更重要。
圣灵比圣灵嘅恩赐更紧要。
第二样，
第二样，
圣灵赐下来以后，
圣灵赐落嚟之后，
教会建立起来了。
教会建立起嚟，
那么教会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职分，也就是基督在圣灵里面赐给我们的。
教会里面有些很重要的职分，是基督在圣灵里赐给我们的。
我们要把工作的职分的恩赐，跟我们工作的力量跟侍奉的恩赐，把它分开来讲。
我们要将工作职分的恩赐和工作的这个能力的恩赐分开。
工作的职分的恩赐，
工作职分的恩赐，
一共属四个教会的只有五种。
主赐下给教会的只有五种。
除了这五种以外，
除了这五种之外，
虽然圣经还有其他的名词出现，
虽然圣经只有其他的名词出现，
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上帝在基督升天有亲自赐下来的，
但没告诉我们基督升天之后他亲自赐下来，
没有告诉我们是基督升天之后直接赐下来，
没告诉我们基督升天之后而他直接赐下来。
这五种的恩赐，
这五种的恩赐
是这份的恩赐，
是职份的恩赐，
教会的职份的恩赐，
是教会职份的恩赐，
跟侍奉的能力的恩赐是不一样，
同侍奉能力的恩赐是不一样。
侍奉的恩赐，
侍奉的恩赐
有很多很多种，
有好多好多种。
职份的恩赐，
职份的恩赐，
一共只有五种，
一共只有五种。
这五种就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里面提出来了。
这五种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提出来。
所以说，以弗所书是教会书信，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认识。
所以以弗所书是教会书信，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以弗所书是教会论的一个神学基础，是很重要的一个认定。
以弗所书是教会论的一个神学基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定。
我们透过认识以弗所书，
我们透过认识以弗所书，
认识系统神学里面的教会论，
我们认识系统神学里面的教会论。
正如我们透过罗马书，
正如我们透过罗马书，
我们认识系统神学中间的救恩论一样的，
我们认识系统神学中的救恩论一样。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
基督是谁？
基督是边个？
基督是身体的源头元首。
而基督是身体的元首。
所以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所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头与身体之间的关系，
是头和身体之间的关系。
身体里面百体百节，
身体里面有百体百节，
都要顺从一个头，
都要顺从一个头。
教会里面所有的职分，
正如教会里面所有的职分，
顺服一位的元首，
都顺服一位的元首。
这位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
这位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
那么基督升天以后，
那么基督升天之后，
才赐下这五个恩师吗？
先至赐下这五个恩赐吗？
这五个恩赐在基督升天以前到底有没有啊？
这五个恩赐在基督升天之前到底有没有呢？
其实这五个恩赐，
其实这五个恩赐
在基督升天以前，
在基督升天之前
已经在旧约在新约里面已经有记载了，
在旧约和新约里面有记载。
所以我们要解释，
所以我哋需要解释，
为什么说升天以后赐给教会这五大恩赐呢？
点解话升天之后赐俾教会啲五大职分呢？
这五个恩赐，这五个职分的恩赐是什么呢？
你五个职分嘅恩赐系乜嘢呢？第一
就是使徒，
就系使徒。
第二，
第二
就是什么？
系乜嘢？
先知，
先知。
第三是什么？
第三系乜嘢？
传福音的，
传福音嘅。
第四是什么？
第四系乜嘢呢？
牧师，
牧师。
第五是什么？
第五系乜嘢呢？
教师，
教师。
啊，这就在这里你们念的哈。
就呢度入边所讲。
我们再重复一次。
我再重复一次。
第一是什么？使徒。第二是什么？先知。第三是什么？传福音的。第四是什么？牧师。第五是什么？教师。所以这五大职分，
所以五大职分
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职分，
是教会中最重要的职分。
你说哪里？教会里面除了牧师，还有执事，还有长老，还有会督，还有什么主教？那这些到底在哪里呢？
那教会还有其他的这个会督，就这个执事等等，那哪里
是执事？长老
就长老会督，
主教
就主教，
还有天主教的红衣主教，
就天主教的红衣主教，
还有教皇，
就教皇。
圣经都没有写啊，
圣经都没讲啊，
圣经哪里有教皇？
圣经哪里有教皇？
圣经哪里有红衣主教？
圣经哪里有红衣主教？
圣经有没有会督？
圣经有没有会督？
没有，
冇嘅，
有监督，
有监督。
啊，教会里面有长老，
教会入边有长老。
圣经里面有没有长老啊？
圣经入边有冇长老？
有长老，
有长老。
教会里面有执事，
教会入边有执事。
圣经里面有没有执事啊？
圣经入边有冇执事？
有执事，
有执事。
但是无论是会督，
啊，无论系会督，
或者原来是叫做监督，
或者原来叫监督，
无论是长老，
无论系长老，
无论是这一个执事，
无论系执事，
都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升天赐下来的，
都系圣经。冇话俾我哋知系基督升天之后赐落嚟。
基督升天赐给教会的，
基督升天赐俾教会嘅
是这五样，
系呢五样。
第一，
第一
使徒，
使徒。
第二，
第二
先知，
先知。
第三，
第三
传福音的，
传福音嘅。
第四，
第四
牧师，
牧师。
第五，
第五
教师，
教师。
那我现在先稍微解释一下。
而家先解释一下，
尼托生在解这一节圣经的时候，
尼托生解释呢一段圣经嘅时候，
他不承认是五样。
他不承认是五样，
他承认只有四样，
他承认只有四样。
所以他说说赐下的是什么呢？
所以他说赐下的什么呢？
就是使徒，
在使徒，
先知，
先知，
传福音的，
传福音的，
牧师与教师，
牧师与教师。
所以牧师与教师就是一样，
所以牧师和教师就是一样。
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
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因为聚会所根本不承认有牧师存在，
因为聚会所根本不承认有牧师的存在。
为什么不承认牧师存在呢？
为什么不承认牧师的存在呢？
因为他们不喜欢师这个字。
因为他们不喜欢师这个字。
因为耶稣说，
因为耶稣说，
你们不可称人为师，
你们不可以称人为师，
你们只有一个师尊，就是基督。
你只有一个师尊，就是基督。
除了人子以外，你们没有别的师。
除了人子之外，你们没有其他的师。
所以呢，聚会所就没有牧师，
所以聚会所就冇牧师，
因为他们这样，他以为他就是顺服了耶稣的教训了。
所以咁样，佢以为就顺服咗耶稣嘅教训。
那么这里讲牧师与教师，牧师是师，教师也是师。
呢度讲牧师与教师，牧师系师，老师呢个教师都系师。
那要怎么办呢？
咁又点算？
所以应该改成教员，
咁应该改成教员咯，
或者教者，
或者叫教者，
或者教士，
或者叫教士。
但是这个名词也不是在这个聚会书里面。
但这些名词都不在聚会所的入
面，所以他们引用另外一节的圣经说，
所以他们引用另外一节圣经说，
你们都是弟兄，
你们都是弟兄，
既然是弟兄，
所以既然是弟兄，
个个都是弟兄，
个个都是弟兄，
所以有男弟兄，有女弟兄，
所以有男弟兄，有女弟兄，
因为你们都是弟兄，
因为你都是弟兄。
这些字是不能用咬文嚼字去解释的，
其实这些字不可以咬文嚼字这去解释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如果你们都是弟兄，那女的怎么办呢？
如果你都是弟兄，那女的怎么办呢？
是啊，耶稣说都是弟兄吗？
是，耶稣说都是弟兄吗？
所以就是女弟兄咯，
所以就是女弟兄
咯，女弟兄就是女的，
女弟兄就是女的，
男弟兄就是男的，
男弟兄就是男的。
那么呢，王明道更严谨了，
那王明道就更严谨，
他说你不可以称人家叫弟兄，
他说你不可以称人做弟兄，
他如果是弟就不是兄，
如果他是弟就不是兄，
他如果是兄就不是弟，
如果是兄就不是弟。
什么一个人又是弟又是兄？
为什么又是弟又是兄呢？
那么什么叫做弟呢？
什么叫弟呢？
比你年纪小的叫做弟，
比你年纪小的叫做弟，
比你年纪大的叫做兄，
比你年纪大的叫做兄。
所以你不能对人家说 弟兄你好吗？兄弟到你这里来。
你不要说弟兄你好吗？兄弟来你这里。
或者是弟兄弟你好吗？弟兄到你这里来。
你不要兄弟你好吗？弟兄现在来你那里。
所以中国有许多很爱主的传道人，他们严谨到就照字义来解经了。
所以中国好多爱主的传道人就照字义来到解经。
王明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王明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你写信给一个人，
如果你写信给一个人，
比如说我写信给这位弟兄，
譬如我写信给这位弟兄，
那我知道呢他是比我年轻的，
我知道他比我年轻的，
我不可以说呢梁弟兄你好吗，主内平安，不可以这样讲。
所以我不可以说梁弟兄你好吗，主内平安，不可以这样
说。我只能说梁弟弟你好吗。
我只能说梁弟弟你好吗。
那我写完了以后呢，
我写完之后呢，
唐哥哥写给梁弟弟，
唐哥哥写给梁弟弟，
称他为弟，称弟为兄，
咁啊，称佢为弟，称自己为兄。
如果我写信给另外一个牧师的话，
咁如果写信俾另外一位牧师嘅话咧，
比我大两岁，
佢比我大两岁。
那我不能说弟兄你好吗？
我唔可以话弟兄你好吗？
我只能说某某兄你好吗？
我只话某某兄你好吗？
称自己为弟，
而称自己为弟。
王明道是很忠心的人。
王明道是很忠心的人，
很正直的人，
很正直的人。
当他年轻的时候，
当他后生的时候，
在北京骑脚车，
在北京骑单车，
你如果要向左的时候，
如果你向左的时候，
你是不是看看后面有车才向左啊？
那么看后面有没有车先转左呢？
那么看来看去何等危险，怎么办呢？
那望嚟望好危险，点算呢？
所以呢，有两个办法。
所以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就手指出去。
一个办法就是手指出去，
另外的时候抓脚车的把，
另外一个就捉住这个单车。
那么这样过的时候就危险了，
但单手过就危险了。
第二个办法是什么呢？
第二个办法是什么呢？
向左，
你向左
喊一声，
你就哎一声，
后面的人害怕就停了，
让
你向左，
就
那这边再向左，向右，你就再喊一声。
向右你就再大声叫向右，
十字路口每个人都要喊一声的，
咁十字路每个人都要嗌一声嘅。
王明道对基督徒说，
所以王明道对基督徒讲，
凡事规规矩矩，
凡事规规矩矩，
比你大的你叫他兄，
比你大嘅叫佢兄，
那就称自己弟，
你称自己弟，
比你小的你叫他弟，
比你细叫佢做弟，
那就称自己兄，
你称自己为兄。
结果有的人不习惯，特别是看不清楚的，就一直听，不知道那个兄是谁，那个弟是谁。
特别人听唔清楚就唔知边个系兄，边个系弟。
所以你要用手势，
所以你要用手势。
某某兄，
某某兄，
弟今天找你，
弟今日揾你，
你好吗？
你好吗？
弟愿意帮助你，
弟愿意帮助你。
因为如果不比来比去的话，
如果唔咁样指嚟指去嘅话呢，
弟好吗？兄好吗？不知道哪一个是兄，哪一个是弟，
唔知边个系兄，边个系弟。
因为有的人很会化妆，老的看起来很年轻。
有冇啲人好识化妆，老睇上嚟好后生？
有的人很早熟，年轻看起来很老。
有啲人好早熟，后生睇上嚟好老。
不知道哪一个兄，哪一个弟，
所以唔知边个兄，边个弟。
所以呢，弟兄会，
所以弟兄会，
聚会所，
聚会所，
小群的人，
小群嘅人，
他们都互为弟兄，
佢都互为弟兄，
就没有牧师了，
就冇牧师了。
因为这样，他以为他就顺服耶稣，不称你们其他的为师。不叫人为师尊，因为你们只有一位师，就是耶稣基督。
他认为自己就顺服耶稣，不可以叫其他人为师，因为他们只有一位师尊，就是耶稣自己本身。
那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呢，
中国文化里面很多字都要改了。
中国文化很多字都要改了，
因为弹琴人叫琴师，
因为弹琴的叫琴师，
那么你叫他师，你就得罪耶稣了。
你叫个师就得罪耶稣了，
因为只有叫耶稣是师嘛，
那么只有叫耶稣做师嘛。
弹琴人叫他琴人，
所以弹琴人叫做琴人，
琴者，
琴者，
琴弹者，
琴弹者，
你怎么叫？
你怎么叫呢？
那么剃头发的，
你咁呢个剪头发嘅
理发人，
叫呢个理发人，
你不要叫理发师，
你唔好叫做理发师，
裁缝师，
裁缝师，
飞机师，
飞机师，
这些师字全部要除掉的话，
呢啲全部要拎走嘅话，
那就很麻烦啦，
咁就好烦啦。
那么牧师要怎么叫呢？
咁牧师点叫呢？
牧人。牧羊人，
牧羊人，
那么人家以为咩咩很多羊来了，
人家以为好多羊咩咩声嚟了。
所以我想中文用师字这个字，不是表示他比你师尊，你好像拜他为师那个意思。
因为中文个师唔系因为佢比你高，你拜佢为师嘅呢个意思。
这个词专门做那个工作的人，
呢个系专门做嗰个工作嘅人。
我们中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字，
我哋中国人仲有另外一个字，
就是家，
齐家，
布道家，
布道家，
哲学家，
哲学家，
教育家，
教育家，
音乐家，
音乐家。
为什么家呢？
点解家呢？
他已经到家了。
因为他已经到家，
到家不是已经回到家里面那个到家了，
到家不是回到家那个到家吗？
到了自成一家的意思，
因为都成 都到自成一家的意思，
有他的专门成熟的这个造诣，
就这个专门那个成熟的聪艺，
独立成为一派的那种先锋，
以及独立成为一派的先锋，
用家这个字，
所以用家这个字，
那么就用英文就没有这个事情了，
用英文就没这么事了。
He is an educator。
He is an educator。
你说教育家，
你说是教育家，
你不能说 he is educating family。
你不可以说他是教育家庭，
你不能说他是哲学家，
你不可以说他是哲学家。
he is a philosophical home。 不是这样的，
不可以说 philosophical home， 不是这样的，
个布道家，
布道家
就是布道的人，
是布道的人。
教育家，
教育家
就是做教育的人，
就是做教育的人。
音乐家，
音乐家
就是搞音乐的人，
就是搞音乐的人。
musician，
音乐家。
那中国人就用家用诗这两个字来代替，
中国人用家和诗这两个字代替、哦、
所以呢尼托生就很牵强的把这一个五个职分变成四个。
那尼托生就很牵强将这五个职分变成了四个。
第二，
第二，
尼托生又把这几个职分当作是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时代都有的四个职分。
尼托生又将这四个职分当中每一个时期都有的职分，
而且是耶稣升天以后才赐下来，
而且耶稣升天之后才赐下来。
所以这里所讲的使徒，
所以这里所讲的使徒
是升天以后赐下来的使徒，
是升天之后赐下来的使徒。
这里所讲的先知，
这里所讲的先知
是升天以后赐下的先知，
是升天之后所赐下的先知。
那么归正神学是不是这样接受呢？
那么归正神学是不是这样接受呢？
归正神学从五百年以前，
归正神学从五百年之前，
我们不是用这样的观点来看的。
我们不是用这样的观点来看。
到底这里提的五个职分，
到底这里讲的五个职分，
使徒、
使徒、
先知、
先知、
传福音的、
传福音的、
牧师、
牧师
和教师，
和教师，
是指几种职分啊？
是指几种职分呢？
五种职分，
是五种职分。
是什么时候赐下来的？
几时赐下来呢？
基督升天赐下来的。
是基督升天赐下来
的。是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的？
是不是每个时代都有呢？
不是每个时代都有。
不是每个时代都有。
所以今天要跟你们解释，
所以今天要给大家解释，
我们怎样去了解这五大职分。
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五大职分？
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
这是基督升天以后赐下来的呢？
这个是基督升天之后赐下来的。
因为升天以后，圣灵才进入地上，成为建立教会的一个基础。
因为基督升天之后，圣灵先降到地上，成为建立教会的基础。
圣灵降临前那一天，
在圣灵降临节的那日，
也就是教会真正诞生的那一天，
也就是教会真正诞生的那日，
圣灵赐下来那一天，
圣灵赐下来那日，
那就是教会的生日的那一天，
就是教会生日的那日。
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从几时开始呢？
从五旬节那一天开始，
从五旬节那日开始。
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说他要建立教会呢？
耶稣基督几时说他要建立教会呢？
是当他听见彼得提到了基督论的信仰告白的时候，耶稣基督是宣布出来了。
是当耶稣听见彼得宣布基督论的这个教义的时候，然后耶稣就宣布出来。
而建立教会的旨意，
而建立教会的旨意
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有的呢？
是几时开始有的呢？
啊，请你注意这三部分啊，
请你注意这三部分。
上帝在什么时候计划要地上建立教会？
上帝几时计划在地上建立教会呢？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耶稣什么时候宣布他要建立他的教会？
耶稣几时宣布话佢要建立佢嘅教会呢？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教会真正成立的那一天是哪一天？
教会真正成立嘅嗰一日系边一日？
我再讲一次啊。
我再讲一次。
要建立教会的这个计划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要建立教会嘅计划系几时开始嘅呢？
宣布在地上主要建立教会是什么时候才讲的？
宣布在地上建立教会主要系几时讲嘅呢？
宣布以后哪一天真正教会成立的？
宣布之后哪一日教会真正成立？
好，现在你们讨论一下好不好？
大家讨论一下好不好？
每个人跟旁边的人讲话，
每个人跟个去讨论，
不讲话的我请他上台来讲话，
不讲的话我就请他上台来讲。
现在你们大家跟旁边谈谈一下，
大家同家里那个去讨论。
上帝要成立教会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
上帝建立教会的计划几时开始？
大家快快讨论，
大家快点讨论，
跟旁边的人讲话，
同家里那个讨论。
你不讲话，你要上来了。
你不讲，你就要上台了。
不讲话，你要讲。
跟着一起讲。
讲完了。
哦，听完了。
这么快讲完了？
这么快就讨论完？
你们真是天才！
你真系天才！
讲完了。
讲完了。
还没有啊？
仲未？
再讲，再讲，再讲。
再听一阵间。
什么问题啊？
咩问题啊？
你记得不记得三个问题？
记唔记得边三个问题？
上帝什么时候计划要建立教会？
神系几时计划要建立教会？
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宣布要成立教会？
耶稣几时宣布话要成立教会？
历史上哪一天教会真正成立起来？
历史上教会几时真正成立起来？
谁要讲话？
边个要分享？
请站起来。
请起身。
好，请你站起来。
我请你起身。
你这么近我都听不清楚，后面那句大声一点。好，所以人犯罪的时候，
所以人犯罪的时候，
上帝就计划要建立教会，
上帝就计划要建立教会，
对不对？
啱唔啱？
对不对？
啱唔啱？
说对的举手。
啱嘅请举手。
一二三四，说不对的举手。
唔啱嘅请举手。
哎呀，好几百人哦。
有几百个人。
好，现在还有谁要讲话？
那就边个要分享？
你讲。创世以前建立教会，
创世前建立教会，
你点知啊？
你怎么知道呢？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说我猜想的。
你话我估的。
我告诉你啊，
话俾你知，
教会是上帝计划中的计划。
教会上帝计划中的计划。
教会是上帝旨意中的旨意。
教会上帝旨意中的旨意。
上帝虽然知道人会犯罪，
上帝虽然知道人会犯罪，
上帝创世以前已经预备耶稣为罪人死了。
但上帝创世以前已经预备耶稣为众人死，
基督拯救的人，
而基督所拯救的人
就成为他的子民，
就成为他的子民，
他的子民就是他的家，
他的子民就是他的家，
他的家就是教会，
他的家就是教会。
所以呢，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
成为一家之主，
成为一家之主，
他是创世以前就被预定被杀的羔羊。
他创世以前已经预定被杀的羔羊，
教会是永恒上帝的旨意，
而教会永恒上帝的旨意。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耶稣什么时候说他要建立教会？
耶稣几时话他要建立教会？
什么时候啊？其实我刚才已经答给你们听了，
他头先已经讲俾大家。
什么时候啊？
几时呢？
彼得宣告信仰以后，
彼得认信的时候。
为什么呢？因为教会一定是 confessional church，
因为教会是一个认信的教会，
教会一定是有信仰告白的，
教会一定有信仰告白，
教会一定要有任性，
教会一定要有认信。
信仰告白就是教会宣布他们的信仰，就是教会见证他们与神的关系的一个地方。
这个信仰告白就是教会宣布他的信仰和教会建立他和神关系的地方。
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
而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
教会是信徒聚居的地方，
教会是信徒聚集的地方。
教会是透过信仰望未来世界的一群人，
教会透过信仰望未来信仰的一群人。
教会是真理的注射和根基，
而教会真理的磁石和根基。
教会是在上帝启示真理的上面建造自己的一群人，
教会上帝启示的真理下面建造自己的一群人。
所以当没有人认识以前，
所以没有人认信之前，
耶稣从来不提到教会，
耶稣从来不提到教会。
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
当耶稣问门徒话你们话我是谁的时候，
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他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耶稣就回答说，
耶稣就回答了，
西门巴约拿，
西门巴约拿，
我实在告诉你，
我实在告诉你，
这些话不是人指示你的，
你这些话不是人指示你的，
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
的。你要叫彼得，
你要叫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的上面，
我将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的上面。
这个就是表示 彼得宣告基督论的信仰的时候，
就是当彼得宣告这个基督论信仰的时候，
耶稣基督是宣布教会就建立在这个磐石的上面，
而耶稣基督就宣布教会就建立在这个磐石的上面。这个磐石是谁呢？
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这
个磐石不是彼得，
这个磐石不是彼得。
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的上面，
耶稣要将这个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的上面。
磐石是谁呢？
磐石是谁呢？
磐石就是基督耶稣为磐石，
磐石就是基督耶稣为磐石。
基督教说这个磐石就是彼得，
而天主教说这个磐石就是彼得，
所以彼得是根基，
所以彼得是根基，
教会就建立在彼得上面，
教会就建立在彼得的上面，
对不对啊？
对不对？
不对，
不对。
为什么是不对呢？
为什么说不对？
耶稣所讲的磐石是 Petra，
因为耶稣所讲的磐石是 Petra，
你的名字叫彼得，那个是 Petros，
你的名字叫彼得，这个叫做 Petros。
Petros 是一个比较小的石头，
Petros 是比较小的石头，
Petra 是个大的磐石，
而 Petra 是一个大的磐石。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大的磐石上面，
我想搞不定了，把这个大的磐石上面。
你是一个 Petros，
你是一个 Petros，
耶稣基督是那个 Petra，
耶稣基督是那个 Petra。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基督而不是彼得呢？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基督而不是彼得呢？
是彼得自己告诉我们的，
是彼得自己告诉我们的。
彼得怎么讲呢？
彼得怎么讲？
彼得说我们都是活石。
彼得说我们都是活石。
活石英文叫做什么呢？
活石英文叫做什么呢？
叫做 living stone。
The living stone。
我们都是活的石头。
我们都是活的石头。
这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有机的建造。
是有机的建造。
我是活的。
我是活的。
你是活的。
你是活的。
我们建造起来的时候，
我们建造起来的时候，
每一块石头，
每一块石头
跟另外一个石头，
同另外一块石头
都有生命的交流，
都有生命的交流，
有机体的结合，
是有机体的结合，
有机组织的一个建造，
是有机组织的一个建造，
所以叫 living stone，
所以叫做 living stone，
living stone，
living stone。
你们不要以为 living stone 就是英国那个 living stone，
你们不认为这个 living stone 就是英国的 living stone。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living stone，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living stone。
living stone
是 living stones，
连合起来，
连合起来，
见证变成什么呢？
即连埋嚟变成乜嘢呢？
变成灵宫，
变成灵宫
，the spiritual palace，
就系灵宫，
是 the building as the dwelling place of the Holy Spirit，
就系呢一个圣灵所居住嘅地方。
所以我们个人都像一块活石，
所以各人都似一块活石，
彼此结合建造成为上帝的殿。
彼此结合建造成为上帝的殿，
是教会，
所以教会
就是信徒组成的，
在信徒组成的
教会的根基，
教会的根基
就是使徒跟先知，
在使徒同埋先知，
使徒跟先知的总根基，
而使徒同埋先知嘅总根基，
房角石，
在房角石，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就是那大的磐石，
在嗰个大的磐石，
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那么怎么知道这个磐石是耶稣不是彼得呢？
咁点样知道呢个磐石系耶稣而唔系彼得呢？
就是彼得自己讲的，
就彼得自己讲
嘅。我们都是活石，
我哋都系活石，
建造成为灵宫，
建造成为灵宫，
有基督成为房角石。
有基督成为房角石，
基督成为磐石，
有基督成为磐石。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当任性的事情，
所以当任性的事情
已经表达出来以后，
已经表达出来的时候，
耶稣就说，
耶稣就讲，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地上，
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地上。
那么这件事在勇士里面计划，
那么这件事在勇士中间计划，
在有信仰的人士中间的便渐渐建立起来。
在有信仰的人士中间被建造起来，
什么时候实际成全呢？
几时实际成全呢？
基督死了，
基督死了，
基督复活了，
基督复活了，
死而复活的福音，
死而复活的福音，
成为我们信仰的内容，
成为我们信仰的内容，
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基督，
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基督，
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
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
基督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
基督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
成为我们永生的盼望，
成为我们永生的盼望。
这些奠定了以后，
这些奠定了之后呢？
圣灵降下来，
圣灵降落嚟，
重生的人，
重生咗人，
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
我们每一个得救嘅人，
有生命，有生命，有生命，有生命。有生命，有生命，
是有生命，有生命，有生命。
那么这些在生命里面领受新生命的人，
你在生命里面领受新生命的人，
就成为一个新的生命的团体，
就成为一个新生命的团体。
这就是教会，
这个就是教会。
所以教会的生日，
所以教会的生日
就是圣灵降临节的那一天，
在圣灵降临节的那一天。
教会的成立，
教会的成立
就是五旬节圣灵赐下的那一天，
在五旬节圣灵赐下的那一天。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圣灵赐下那一天，
圣灵赐下那一天，
教会成立，
教会成立。
这样的教会就拥有五大之分，
这样教会就拥有五大之分。
这五大之分是什么呢？
这五大之分是什么呢？
第一，使徒，
是使徒。
第二，
第二，
先知，
先知。
那么使徒为什么在前面呢？
为什么使徒在前面？
为什么先知在后面？
为什么先知在后面？
按照年代次序来说，
按照年代和次序来讲，
先有先知或者先有使徒。
先有先知，你说先有使徒呢？
啊，先有先知，
先有先知，
先有旧约或者先有新约。
先有旧约，点话先有新约呢？
先有旧约，
先有旧约。
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先知，
旧约有好多个先知。
新约里面有很多的使徒，
而新约好多个使徒。
先有先知，
所以先有先知
领受旧约，
领受旧约，
再有使徒，
再有使徒
领受新约，
领受新约。
旧约跟新约，
所以旧约同埋新约
就成了教会的信仰的内容的根基。
就成为教会信仰内容的根基。
应该说，
所以应该这样讲：
先先知，
先先知，
后使徒，
后使徒。
但是圣经里面有三次最重要的记载。
但圣经入面有三次最重要的记载。
这两个很特殊的职分连在一起讲。
就是将这两个特殊的职分连在一起讲。
只有三次。
只有三次，
还有另外一次，
除了另外一次，
没有像这三次这样重要，
没有像这三次这么重要。
这三次在哪里呢？
这三次在哪里呢？
第一次，
第一次，
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二十八节以后。
就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
第二次，
第二次，
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节里面。
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节。
第三次，
第三次，
就是在，对不起，《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里面。
应该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那里。
第三次，
第三次
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这里。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那里。
我们大家来看这三次的圣经好不好？
大家我们看三次的圣经。
我们先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我们先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来读第二十八节开始。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你来读第二十八节。
上帝的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什么？第二十，你们都没有声音。二十八节，一二三，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一次是恩赐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的，说方言的。那么这里也很清楚的，第一、第二、第三，
你都清楚。那么第一、第二、第三，
那么其次，
然后其次，
再其次，
再其次，
最后呢？
到最后呢？
最不重要，
最不重要
是什么呢？
什么？
说方言，
讲方言。
所以使徒最重要，
所以使徒最重要，
说方言最不重要，
讲方言最不重要。
使徒是最先的。
使徒是最先的，
说方言是最后的，
讲方言是最后的。
使徒以后是什么？
使徒之后
是什么？先知，
先知。
为什么使徒先知最重要呢？
应该使徒先知最重要呢？
使徒先知讲的是上帝的话，
因为使徒先知所讲的是上帝的话，
要造就世世代代所有教会里面的人，
要造就世世代代所有教会中间的人。
说方言的呢？
讲方言的呢，
不一定是讲上帝的话，
不一定讲上帝的话，
而且不一定会造就别人，
而且不一定会造就别人。
使徒先知最重要，
所以使徒先知最重要。
这是第一次啊，
你看第一次，
使徒先知并列的时候，
使徒先知并列的时候，
哪一个先？
哪个先？
哪一个后？
哪个后？
使徒先，
使徒先，
先知后，
先知后。
第一次啊，
你看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二十节，
我们打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九二十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
第十九二十节，
第十九第二十节。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 是上帝家里的人了，二十节一同读，
十四一切都，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里提到建造在什么根基上面？
你提到建造咩根基上面呢？
什么？
咩
使徒？还有先知？
先知。
有谁做房角石？
有边个做房角石？
基督耶稣对不对？
基督耶稣啱唔啱？
所以使徒，
所以使徒，
先知，
先知，
大家说，
大家讲一次，
使徒、先知，哪一个先？
边个先？
哪一个后？
边个后？
第三次，
第三次，
四章第十一节，
第四章第十一节，
大家一同来读，
大家一齐嚟读，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几种？
几多种呢？
五种。
五种。
使徒、
使徒、
先知、
先知、
传福音的、
传福音、
牧师、
牧师、
教师、
教师。
那五种里面，两种最先的是什么？
五种里面最先的
是什么呢？使
徒、先知、
哪一个先？
边个先呢？
使徒、
使徒。
哪一个后？
边个后呢？
先知、
先知。
为什么这样讲？
点解咁样讲？
你说的保罗在哥林多这样讲，在以弗所也这样讲，三次都没有弄乱次序。
你话保罗喺哥林多同埋以弗所咁样讲，三次都冇搞错次序，
一定不是他不知道，
一定唔系佢唔知道，
也不是他偶然这样排列，
亦都唔系佢偶然咁样排列，
而是他清楚知道哪一个重，哪一个轻，
系佢清楚知道边个重，边个轻。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你说因为他自己是使徒嘛，当然放在最前面嘛。
你话因为佢自己系使徒，所以当然放在最先啦。
不是的，
唔系噶，
因为先知所讲的，
因为先知所讲嘅，
先知没有看见的，
系先知冇睇见，
而先知所预言的，他们死了以后耶稣才来。
而先知所预言嘅系佢哋死咗之后耶稣先至嚟。
耶稣来了以后，
耶稣嚟咗之后呢？
先知让使徒看见他，
就亲自俾使徒睇见佢，
亲自把最重要的教训告诉使徒，
亲自将最重要的教训话俾使徒听，
使徒才知道原来耶稣基督就是先知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
而使徒先知原来耶稣就系先知所预言嘅嗰位，
所以先知们里面最有福气的只有一个，
所以先知们最有福气嘅得一个，
一方面预言耶稣，
一方面佢预言耶稣，
一方面亲眼看见耶稣，
一方面亲眼睇见耶稣。
谁呀、啊？
系边个？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
所以耶稣说，
所以耶稣话，
凡妇人所生兴起长大的，
凡妇人所生兴起长大嘅，
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
冇一个比约翰更大。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先知说预言，
因为先知说预言，
到约翰为止。
到约翰为止，
就要预言耶稣到世界上来的先知们，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
喺旧约预言耶稣嚟到世界嘅，冇一个比约翰更大。
以赛亚说耶稣要来，
以赛亚话耶稣要嚟，
以赛亚先死了，耶稣还没有来。
以赛亚先死，耶稣未嚟。
以西结说耶稣要来，
以西结话耶稣要嚟，
以西结死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
以西结死咗之后，耶稣都未嚟。
但你哋说耶稣要来，
但你哋话耶稣要嚟，
所有的先知说耶稣要来，
有嘅先知话耶稣要嚟，
他们都没有亲眼看见耶稣，
佢都冇亲眼睇见耶稣。
约翰看见了，
约翰睇见，
约翰是最大最有福气的，
约翰系最大而最有福气
嘅。约翰看见耶稣生在世界上。看见耶稣长大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但是看不见耶稣死跟复活。
约翰看见耶稣生于世上长大和出来传道，但没看见耶稣死于十字架。
所以耶稣讲另外一句话，
所以耶稣讲另外一句说话，
妇人所生的，
妇人所生的，
没有人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
没人大过可以兴起而大过施洗约翰。
但是在天国里面最小的都要比约翰更大，
在天国最小都要比约翰更大。
所以施洗约翰跟两弟兄哪个大？
所以施洗约翰同埋乔牧师边个大？
啊，哪个大？
边个大？
两弟兄大，
乔牧师大。
啊，我比他年纪大。嗯、啊，为什么他比施洗约翰大呢？
点解佢比施洗约翰更大呢？
他在基督死而复活之后，
因为佢基督死而复活之后，
亲自知道 耶稣完成救恩，
他亲自知道耶稣完成救恩。
约翰没有看到，
约翰没有看见，
约翰没有看到耶稣死，
约翰没有看见耶稣死，
约翰没有看到耶稣复活，
没有看见耶稣复活。
约翰列入先知里面，
所以约翰列入先知的入边，
都预言耶稣基督，
都预言耶稣基督，
没有经历耶稣的死与复活，
系冇经历耶稣嘅死同埋复活。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使徒们呢？
使徒们呢？
使徒们预。不但看见耶稣基督在世界上，
使徒们不单止看见耶稣基督活在世上，
经历了耶稣为他们死、为他们复活的事情，
而且经历耶稣基督为他们死、为他们复活的事情，
使徒就成全了旧约所有的预言，
所以使徒们就成全旧约所预言的事情，
使徒就经历了基督救赎的这个作为，
使徒们就经历耶稣救赎的这个作为，
使徒亲自看见从死里复活的基督，
而使徒亲自看见从死里复活的基督，
都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
而使徒都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使徒比先知更重要，
所以使徒比先知更重要。
那么这里说呢，耶稣升天以后，
你就话耶稣升天之后呢，
赐给教会使徒，
赐给教会使徒，
赐给教会先知，
赐给教会先知。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个句话什么意思？
先知早就有的，
先知早就有。
先知从前是以色列人的。
先知从前是以色列人，
对不对啊？
啱唔啱？
先知是差派到以色列的那里去。
先知系差派以色列人嘅中间。
先知跟教会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先知同埋教会系冇关系。
先知死的时候，教会还没有成立。
先知死嘅时候，教会仲未成立。
先知也预言教会要存在，要来了。
先知都预言教会会嚟噶。
但是先知不属于教会的。
但先知又唔属于教会。
知道耶稣升天以后。
直到耶稣升天之后，
旧约的这些先知以及赐给他们的教训，都交给教会，成为教会的产业。
他将先知以及他们的教训都交给教会，
这样教会就知道了。
那么教会就知道，
这些先知的这份是上帝赐给教会的。
你的先知的职份是上帝赐给教会的，
是什么时候赐的？
几时所赐的？
按地位来说，
按地位来讲，
旧约里面已经赐下来了，
旧约已经赐了下来。
按历史来说，
按历史来讲，
过去已经赐下先知了，
过去已经赐下了先知。
按实际的位分来说，
按实际位分来讲，
圣灵降临以后，
圣灵降临之后，
就把整个旧约交给教会，成为教会的产业。
就将整个教会交给教会，成为教会的产业。
就把先知的这份交给教会，成为教会领受的旧约的这份。
就将这个先知的这份交给教会，成为教会领受先知的这份。
所以教会拥有的信仰，
所以教会所拥有的信仰，
建立在新旧约根基的上面，
是建立在新旧约的根基上面，
建立在使徒和先知。根基的上面，
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
使徒与先知的根基重点在哪里呢？
而使徒和先知的根基重点在哪里呢？
使徒所传讲的基督，
在使徒所传讲的基督，
使徒所印证的基督，
使徒所印证的基督，
使徒所亲眼看见的复活的基督，
使徒们亲眼看见复活的基督，
以及旧约里面先知们对基督的死与复活的预言，
以及旧约先知们对于基督死与复活的预言。
这样说起来，
怎么来讲呢？
旧约跟新约是相互关联的。
咁啊，新旧约系相互关联。
新约跟旧约是不能分开的。
新旧约系唔可以分开嘅。
旧约隐藏着新约，
旧约隐藏咗新约，
新约兑现了旧约，
而新约兑现咗旧约，
旧约。预言的新约，
旧约预言了新约，
新约成全了旧约，
而新约成全了旧约，
旧约包含了新约，
旧约包含了新约，
新约成全兑现应验整个旧约，
而新约应验和成全整个旧约。
所以感谢上帝，
所以感谢上帝。
旧约是以色列人的吗？
旧约是以色列人的吗？
先知是派到以色列那里去的吗？
先知是派以色列人那里的吗？
按那个时代来说，
按那个时代来看，
旧约的先知，
旧约的先知，
上帝派到以色列人中间 预备他们的心来迎接耶稣基督的这份。
他上帝差派佢去到以色列中间，预备佢哋嘅心嚟到迎接耶稣。
但永恒来说，
但按永恒嚟讲呢，
上帝赐下先知，
上帝赐下先知，
又把启示的话交给先知，
又将启示嘅话交俾先知，
都成为教会的产业，
都成为教会嘅产业。
所以耶稣升天以后，
所以耶稣升天之后，
新旧约的恩典全部赐下，成为教会的产业。
新教会的愿全部赐下，成为这个教会的产业。
所以先知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
所以先知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
先知属于教会的，
先知是属于教会的。
先知的这份不是服侍以色列人而已，
先知的这份不是单单服侍以色列人，
先知的这份是服侍天国所有的子民，
先知的职分是服侍天国所有的子民。
不但如此，
不但只是这样，
圣经有两句话，
圣经里面有两句话，
一句是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一句就是说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另外一句话，
另外一句话，
他们配得那将来的世界，
他们配得那将来的世界。
所以以色列人不配有先知以赛亚、以西结、但以理这些人，
所以以色列人不配有以西结、但以理的这些人，
因为他们以为这些人单单为以色列人讲话，
因为他们以为这些人单单为以色列人讲话。
事实证明是以色列人把这些先知一个一个杀死了，
而事实证明就是以色列人将这些先知一个一个这样杀死。
到了新约的时候，
回到新约的时候，
耶稣基督说，那能杀你的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人，你不必怕他。
耶稣说，那能杀你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人，不要怕他。
基督徒会杀这些先知吗？
基督徒会杀这些先知吗？
基督徒会拒绝这些先知吗？
基督徒会拒绝这些先
知吗？不会，
不会。
我们爱以赛亚书，
我们爱以赛亚书，
爱诗篇，
我们爱诗篇，
我们爱但以理书，
我们爱但以理书，
我们爱以西结，
我们爱以西结，
我们爱耶利米书，
我们爱耶利米书。
我们对这些旧约先知的爱，
我们对旧约先知的爱，
远远超过以色列人的祖先在先知的时期对他们的爱。
我们已经超过以色列人的祖先在先知时期对他们的爱。
因为上帝在基督升天以后，也把先知跟先知这些领受的启示都赐给教会了。
因为上帝耶稣升天之后，将先知以及先知的这个职分都赐给教会。
那为什么说使徒在先知以前呢？
那为什么说使徒在先知之前？
为什么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呢？
为什么第一是使徒，第二先知是先知？
因为不透过使徒，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明白先知。
因为我们不透过使徒，我们没法去真正明白先知。
因为使徒给我们的解释，
因为使徒给我们的解释，
使徒把基督怎样呈现旧约先知预言的事迹对我们讲明，
使徒怎样将基督怎样成全旧约这些事情将我们向我们讲明，
我们才真正透过新约明白旧约，
我先真正透过新约去明白。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教会是借助使徒明白先知，
所以教会藉住使徒去明白先知。
上帝把使徒赐下来，
上帝将使徒赐落嚟，
引导教会明白先知，
系引导使徒明白先知。
正像上帝赐下律法，
就好似上帝赐下律法，
使人不能遵循律法就仰望耶稣基督的来临，
是叫人不可以遵行律法就仰望耶稣基督的来临。
所以律法预备福音，
所以律法预备福音，
先知预言福音，
先知预言福音，
耶稣就是福音，
耶稣就是福音，
使徒把我们带回福音，
使徒将我们带回福音，
我们就是新旧约的这份里面，
那我们新旧约的职分里面，
得到了信仰的根基，
我们得到了信仰的根基，
新旧约的印证里面，
在新旧约的验证里面，
认识了耶稣的福音，
我们认识了耶稣的福音，
在基督的福音里面，
在基督的福音里面，
我们成立了真正的教会，
我们成立了真正的教会。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这是两样基础性的这份，
所以两样是基础性的职分，
先知的这份，
先知的职分，
教会的基础，
是教会的基础，
使徒的这份，
使徒的职分，
是教会的基础，
是教会的基础，
先知的记载，
先知的记载，
是教会信仰的根基，
是教会信仰的根基，
使徒所传的道，
使徒所传的道，
是教会信仰的根基，
是教会信仰的根基，
旧约与新约，
旧约同埋新约，
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
成为我哋成个信仰嘅根据，
整个信仰嘅基础，
成个信仰嘅基础，
旧约与新约嘅中心，
而旧约同埋新约嘅中心，
就是所预言的或者所成全的耶稣基督嘅救恩，
就系所预言或者所成全嘅耶稣基督嘅救恩。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我们在旧约与新约嘅上面，
所以我哋旧约同埋新约嘅上边，
我们建立了教会，
我哋建立咗教会。
这样，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了，
我要问一个问题，
现在还有使徒吗？
而家仲有使徒？
没有了，
冇啦。
现在还有先知吗？
而家仲有先知吗？
没有了，
冇啦。
为什么？
点解？
不需要了，
唔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
点解唔需要？
成全了，
成全咗啦，
完成了，
完成了，
已经完全满足了，
已经完全满足。
上帝的启示结束了，
上帝嘅启示结束，
所以不需要再加一个字。
所以唔需要再加一个字，
不需要再加一张的东西，
唔需要再加一张嘅嘢，
已经成全，
系已经成全。
你要从这里去看，为什么达芬奇 code 我们不能接受？
你从呢度嚟睇，点解你唔可以接受达文西密码？
那么下个礼拜的时候，
咁下个礼拜嘅时候，
我要给你们大大的讲解这个东西，
我会向大家大大讲解呢方面嘅事情，好唔好？
我们不要让位置空着。
我哋唔好空出位置，
很多人带到主的面前，
所以好多人带到主嘅面前。
因为我用嘅题目，
因为我用嘅题目
是所有论这一个讲座最重的题目，
系所有论呢个题目最重嘅题目。
有的书，
有的书
解读，
你话解读；
有的人就说，
有啲人就话
是 crackdown，
系呢个解码；
有的人说就是 breaking，
有啲人就系话呢个分解、打破。
但我用什么呢？
我用咩呢？
这是真实的事实吗？
呢个系真实嘅事实吗？
或者是一个亵渎？
或者系一个亵渎？
我从哪个地方看呢？
我从边度睇呢？
从有女人的后裔的仇敌要抵挡女人的后裔的这件事情来看这个事情。
我从女人嘅后裔嚟到睇到女人嘅后裔呢件事嚟到睇。
这是很可怕的征战。
呢个好可怕嘅征战。
基督教有史以来，
由基督教有史以嚟，
末世里面最大的亵渎。
末世最大的亵渎，
我们要好好解释，
我们好好去解释，
使基督徒明白，
令基督徒明白
为什么这个东西不是发现，
点解呢一样嘢唔系发现，
这个东西是抵挡真理，
一样嘢系抵挡真理。
你们为这个事情祷告，
你为呢件事祷告。
我们继续讲下，
我哋继续讲落去。
使徒有没有？
使徒有冇？
有
有。
先知有没有？
先知有冇咧？
有
有。
结束了没有？
结束咗未咧？
结束了，
结束咗。
现在还有没有？
而家仲有冇咧？
没有，
冇啦。
如果每个时代有使徒，
如果每个时代有使徒，
如果每个时代有先知，
如果每个时代有先知，
就表示上一代的教会的根基不完全。
就表示上一代教会的根基不完全，
你听懂吗？
你听得明吗？
如果每一个时代又有新的先知来到，
如果每个时代有新的先知来到，
表示上一个时代的教会不完全，
表示上一个时代的教会不完全，
这样要到最后一个先知最后使徒来到了才完全的话，
那么要到最后一个先知使徒来到的时候才完全的话呢？
历史历代的教会都是不完全的教会，
那么历史历代的教会都是不完全的教会，
最后一代的教会才是真教会，
只有最后一代的教会才是真教会，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圣经两次暗示，
圣经两次暗示，
第一次，
第一次，
一切关乎生命敬虔的道都已经赐下来，
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道都已经赐下来，
一切
是一切
关乎生命，
关乎生命，
关乎金钱的道，
关乎金钱的道，
都已经实现了，
都已经实现了，
表示什么呢？
表示乜嘢呢？
不需要新的了，
不需要新的，
因为一切，
因为一切，
第二次，
第二次，
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道，我们要竭力争辩，
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道，我们要竭力争辩，
你要争辩什么呢？
要争辩乜嘢呢？
争辩已经一次交付了，
争辩那些已经一次交付了，
一次过，
一次过，
你们是不是这样讲？一次过了，冚唪唥完了，
就一次过咁样搞掂，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一次搞掂啦，
就系咁样啦，
一次成善啦，
就一次就掂啦，
冇啦，
再没有啦，
完成啦，完成啦，
就已经
完成
完成啦，
已经完成了，
因为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就要为这一次交付圣徒的，我们建立争辩，
所以为呢个一次交付圣徒嗰种，我哋要竭力争辩。
你明白这个原则以后，
你明白这个原则之后，
你就不会再给异教之风飘来飘去了，
你就不会被异教之风吹到飘来飘去。
叫 Dan Brown 这个人呢，
Dan Brown 这个人，
人家给他 interview 的时候，
人同佢访问嘅时候，
你想你所写的是历史事实吗？
你认为你所写的是历史事实吗？
他怎么回答呢？
他怎么回答？
我起初在寻找也很怀疑的。
我起初寻找的时候都很怀疑。
慢慢我越来越相信这就是事实了。
哎，慢慢我越来越相信这个就是事实。
他是在变化中间的人。
他是在变化中间的人。
这种口气，
这种的口气，
没有在先知，
没在先知
的启示里面，
的启示里面，
没有在基督的话语里面，
没在基督的话语里面
出现过，
出现过。
耶稣不是说，
耶稣不是说，
我慢慢找找，结果我找到真理，现在告诉你。
我慢慢找，结果找到真理，现在告诉你。
那是释迦牟尼，
那个是释迦牟尼，
一边找一边
等，一边
找，到最后发现了，
到最后就发现了。
现在我话你知啊，
现在我告诉你，
从前我不敢话你知。
从小不敢告诉你，
因为我从你自己找嘛，
因为我以前自己都玩紧嘛。
基督的身上没有这样的事情，
在基督身上没有这样的事。
教会的真理，
教会的真理，
一次交付圣徒，
一次交付给圣徒，
一次过了，
是一次过，
一次完成了，
一次已经完成了。
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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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上帝。
使徒有没有？
使徒有没有？
没有了，
没了。
先知有没有？
先知有没有？
没有了，
没了。
但是现在上帝还差遣人吗？
但现在上帝仍然差遣人吗？
有没有？
有冇？
有，上帝差我到香港来讲到给你。
上帝差我嚟香港讲到俾你哋听嘛。
那么什么叫差遣呢？
咁乜嘢叫差遣？
希腊文叫 apostolos，
希腊文叫做 apostolos。
那么使徒希腊文是什么呢？
使徒嘅希腊文系乜嘢？
就是 apostolos，
就 apostolos。
所以上帝差遣的人有没有啊？
所以上帝所差遣嘅人有冇？
有，
有。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嘅话，
那么有使徒咯。
咁有使徒、
啊。所以请你注意听啊。
咁请你注意听，
使徒的功用还在。
使徒的功用仍然在这里，
使徒的职分已经停止了，
使徒的职分已经停止
了。大家说第二三，使徒的功用还在，使徒的职分已经停止了。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是现在的使徒，
如果有人现在说我现在的使徒，
那么你就问他，你跟保罗谁个大呀、
啊、你就问他，你跟保罗谁比较大？
都是使徒，
都是使徒。
是你大或者他大呢？
是你大还是他大呢？
他爬爬头说，
他拗个头呢，
差不多啦，
差不多了，
差不多一样啦，
差不多一样啊。
你就问他说，
你就问他了，
一样在哪里啊？
一样在哪里呢？
你怎样跟他一样的？
怎样跟他一样？
你是不是领受启示啊？
你是不是领受启示呢？
我昨天上帝对我讲话吗？
我怎么上帝对我讲说话吗？
我昨天上帝对你讲话，
我怎么上帝跟你讲话？
那么昨天上帝启示你，
那么怎么上帝启示你？
你敢不敢把上帝告诉你的写下来，加一张在圣经里面？
你敢不敢将上帝话俾你知嘅写低，然后加咗喺圣经入
边？加一章啦，
加一章啦。
启示录二十四章、二十五章、二十六章。
启示录二十四、二十五。
你敢不敢啊？
你敢唔敢啊？
差唔多啦。
佢就话差唔多啦。
我告诉你啊，
话俾你知啦。
如果一个人敢说他是使徒，
如果敢咁话佢系使徒，
他是冒犯，
佢系冒犯。
他差不多是亵渎，
佢差唔多系亵渎，
因为他先假设。
圣
经不完全，
圣经不完全，
他还有领受新的启示，
他还会领受新的启示。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事情太严重了，
这件事太严重
了。所以你不奇怪为什么唐牧师一直责备灵恩派的人，
所以你不奇怪为什么唐牧师一直责备灵恩派的人，
因为他们太过大胆了，
因为他们太过大胆。
上帝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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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我听他这么讲，我就说上帝赦免你，
每次听到咁样讲，我就会话上帝赦免你，
上帝赦免你，
上帝赦免你。
因为如果上帝对你说，
因为如果上帝对你讲，
上帝在对你启示，
上帝再对你启示，
那么你把启示的录下来，你就可以写启示录咯。
你将呢啲启示录低，就可以写启示录咯。
启示嘅记录叫启示录，
启示的记录叫启示录。
你得启示，你录下就系新的启示录。
你只要启示把它录下，就是新的启示录。
太危险的事，
这个太危险的事情。
所以请你注意、哦、
所以请你注意，
我不是妒忌灵恩派，
我不是妒忌灵恩派，
或者我是血气要自以为意，
或者我血气要自以为意，
一天到晚论断别人，
一天到晚去论断其他人。
不是，
不是，
我们所讲的，
我们所讲的，
就是要信徒慎思明辨，
就要信徒慎思明辨。
为什么 Gospel of Philip 不是真的 Gospel？
为什么这个 Gospel of Philip 不是一个真
正的福音？为什么 Gospel of Judas 不是真的 Gospel？
为什么这个犹大福音书不是真正的福音书？
为什么 Gospel of Mary the Magdalena 不是真的 Gospel？
为什么这个 Gospel of the Mary Magdalene 不是真正的福音？
为什么 Gospel of Thomas 不是真的 Gospel？ Thomas
为什么这个多马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
这些都不是那个名字亲人写的，
因为这些都不是真正那个原有者所写的。
多马没有写福音书，
多马没有写福音书，
是另外一个多马用那个多马的名字冒名写的。
是另一个多马冒那个多马的名字写的。
抹大拉的玛利亚没有写福音书，
抹大拉玛利亚没有写福音书，
是过了一百多年以后别人冒他的名字写的。
是过了百多年之后其他人冒他的名字写出
来。腓力没有写福音书，
腓力没有写福音书，
是第二世纪的人冒他的名字写的。
是第二世纪的人冒他的名字写出来。
哇，你说现在发现了，
你说现在发现了，
要是真的，我看见很古老的书被基督教压了一两千年，现在跑出来了。
表示即系比较到压一两千年嘅事，而家被发现出嚟啦。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咁你嘅意思系乜嘢？
上帝骗教会骗了两千年。
上帝压教会压咗两千年。
上帝现在醒了，自己悔改，就快快拿出真的东西出来。
上帝而家醒了，就而家悔改，快快拎啲。
你有冇搞错啊？
你有冇搞错、啊？
我告诉你，大大搞错、啊。
我是大大搞错、啊。
绝对错、
啊。系绝对错、啊。
所以基督教明白。
所以基督教明白。
福音是什么？
福音系乜嘢？
福音是基督的死与复活。
基督系福音系基督嘅死与复活。
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知，
这些福音书里面都不信耶稣的死跟复活的。
你哋嘅福音书都唔信耶稣嘅死同埋复活。
不信赎罪的，
唔信赎罪，
不信基督的道成肉身，
唔信基督嘅道成肉身。
这些的福音书都是诺斯底派的福音书。
因为这个福音书都是诺斯底派的福音书。
诺斯底的福音是什么呢？
诺斯底的福音是什么福音？
不是靠耶稣的宝血得救，
不是靠耶稣的宝血得救，
是靠着神圣的知识得救，
是靠神圣的知识得救。
神圣的知识使徒都没有，
那些神圣的知识连使徒都没有。
抹大拉的玛利亚有，
抹大拉的玛利亚有。
耶稣获得最先告诉他，给他讲了很多秘密，是彼得不知道的。
因为耶稣最先服的时候对他讲了很多秘密，连彼得都不知道。
我只感到这是很好笑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笑的事情。
所以在大文西密码的那一个晚上，
所以大文西密码的那个夜晚，
我盼望更清楚讲出来，
我盼望更清楚讲出来，
基督徒不要掉在别人的陷阱里面，
令基督徒不要落其他人的陷阱入面。
你们中间有一些人，
你们中间有些人，
如果我说这个不对，
如果说这个不对，
你不要再谈论是为什么要审判人。我告诉你，传道人一定要把真相讲清楚。
你不要谈论是在批评人，因为传道人一定要将真相
讲
清
楚。
圣经说，
你要责备人，
你要责备人，
劝勉人，
劝勉人，
安慰人，
安慰人，
教训人，
教训人。
那么如果知道错不责备，
你说知道错不责备，
我就不是上帝的仆人，
我就不是上帝的仆人。
如果一个牧师犯奸淫，
如果个牧师犯奸淫，
我有权柄在台上公布是哪一个人。我告诉你，
我有权柄公布那个是边个人。
为什么？
点解？
因为这是把真相讲出来。
因为这个将真相讲出来，
这不是我审判人，
这个不是我审判人。
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先这么做，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先这样做，
因为这不造就人，
因为这个不造就人。
所以请你注意，
所以请你注意，
这些事不是最重要的，
你的事不是最重要的，
那是个人道德的问题。
因为这是个人道德的问题，
整个教会信仰的问题怎么可以静下来。
但是整个教会信仰的问题怎么可以静下来。
好了，大家彼此合一好了，
好了，大家彼此合一，
大家彼此相爱，不管大家一样不一样，
大家一样不一样，只要大家彼此相爱。
没有，
不可以的。
有一次我在华富大会里指出某几个人的毛病，
有一次我在华福大会指出某几个人的毛病，
有一个最德高望重的中国教会的领袖劝我，唐牧师啊，以后呢请你论事不论人。
有一个中国最德高望重的传道人，你对我讲话，唐牧师啊，你论事不论人。
因为他也是我很尊重的，
因为他都是我很尊重的，
而且我跟他也很好的朋友，
而且我跟他都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问他说，某某牧师啊，
所以我问他某某牧师啊，
你有没有教教会历史啊？
你有没有教教会历史啊？
他说有，我在神学有教教会历史。
他说有，我在神学院有教教会历史。
我说你教教会历史的时候，
我说你教教会历史的时候，
有不相信三位一体的亚流，你有没有念名字出来啊？
有不相信三位一体的亚流，你有没有读他的名字出来啊？
他说有啊。
他说有啊。
还有那个撒巴流派，撒巴流，你名字有没有念出来啊？
就撒巴流派那个撒巴流，有没有读他的名字出来？他说有啊。
我说你不是说论事不论人吗？
咁你咪话论事唔论人咯？
那你不要把名字念出来咯？
咁你唔好将佢嘅名嚟读出嚟咯？
他说不可以的。
佢话唔可以。
因为这个是教义问题。
因为呢个系教义问题。
我说某某牧师啊。
我话某牧师啊。
我讲了那个人的毛病也是教义问题。
我讲嗰人嘅毛病都系教义问题。
问题是亚流不是中国人，你不怕得罪他？
问题亚流唔系中国人，所以你唔怕得罪他？
亚流死了一千七百年，你也不怕他生气？
阿罗死咗一千七百几年，你都唔惊佢嬲？
但系某某牧师的信仰错了，现在还在这里。
大家某某牧师的错而家仍然喺度，
我们就不可以讲他吗？
我哋就唔可以讲佢吗？
保罗说，
保罗话，
犯罪的人，
犯罪嘅人
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
如果众人面前责备佢，
犯奸淫的人，
犯奸淫嘅人，
跟他吃饭都不可以，
连同佢食饭都唔可以。
这些是叫教会的惩戒，
你都系按照教会嘅惩戒。
The discipline of the church
系教会嘅惩戒。
我告诉你，教会的第一个真记号，
话俾你知，教会第一个真记号，
就是、坚守使徒的信仰，
就系坚守使徒嘅信仰。
教会的最后一个真正的记号，
教会最后一个真正嘅记号，
就是、勇敢用圣洁的原则惩戒犯罪的人。
勇敢用圣洁的原则来到惩戒那些犯罪的人，
教会在地上就真正成了耶稣的见证，
这样教会地上就真正成为耶稣的见证。
最大的罪恶，
这样最大的罪恶
不是犯奸淫的罪恶，
不是犯奸淫的罪恶，
最大的罪恶，
最大的罪恶
是陷人以错误信仰反抗真理的罪恶，
是陷人以错误的这个观点来到反抗真理。
我本来这次很不想讲的这个达文奇密码的事情，
我本来好唔想讲达文西密码嘅事情。
我已经很累很忙了，
因为已经好攰好忙啦。
再加上这一场，
再加上呢一场，
那我身心灵的压力太大。
咁我身心灵嘅压力太大。
但结果圣灵责备我，
但结果圣灵责备我。
你一生是教父教学的，
你一生系教父教学。
你是为真理征战的，
你系为真理征战。
归正神学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父教。
而归正神学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护教。
现在基督教的信仰受这么大的威胁跟攻击，
现在基督教信仰受这么大的威胁和攻击，
你可以逃之夭夭吗？
你可以逃之夭夭吗？
我吓死了，
我吓死了，
我就跪下来了，
我就跪下来
说，主啊，
哇，主啊，
我一定要讲，
我一定要
讲，我一定为你讲一些话，
我一定要为你讲一些说话，
坚固弟兄姊妹们，
坚固弟兄姊妹们，
阿门
阿门。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基督升天，
基督升天，
赐给教会的，
赐给教会的，
有使徒，
有使徒，
有先知，
有先知，
这两大职分，
这两大职分，
就是根基性的职分，
是根基性的职分，
真理性的职分，
是真理性的职分，
是信仰性的职分，
是信仰性的职分，
教义性的职分，
是教义性的职分，
最基本的，
最基本，
最基础性的，
最基础性的，
最重要的职分，
最重要的职分，
这两个职分呢？
这两个职分呢？
圣经完成以后，
圣经完成之后。
没有了，
再没了，
所以没有先知，
所以没有先知，
没有使徒，
没有使徒，
只有使徒的功用，
只有使徒的功用，
没有使徒的职分，
没有使徒的职分，
只有先知的功用，
只有先知的功用，
没有先知的职分，
没有先知的职分。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我们要讲，
我们要讲
传福音的
传福音
牧师、
牧师
和教师，
同埋教师，
其他的三大职分，
其他的三大职分
是怎样的职分呢？
系点样嘅职分呢？
每时每代。
是每时每代
每一个真教会，
每一个真教会
都应当有的三大职分，
都应该有的三大职分。
这其他的三大职分，
你其他的三大职分
继续不断赐下来的职分，
是继续不断赐落来的职分。
至于长老，
至于长老，
这是
执事，
那不太重要，
那些不是太重要。
所以你们做长老这事的不要太骄傲啊！
做长老执事的不要太骄傲啊！
你们不太重要，
你们不是太重要。
大家说，
大家讲一次。
长老这事不太重要，一二三，长老这事不太重要。那你现在回去就看不起长老，我告诉你，你更不重要。
如果你而家翻嚟睇唔起长老，你就更唔重要。
最重要的，
最重要嘅
使徒的教训，
使徒嘅教训，
先知的教训，
先知嘅教训，
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中心，
以耶稣的福音为中心，
建立的信仰，
建立的信仰，
那才是最重要。
呢个先系最重要。
好，那你回去想想哈。
而家你翻嚟谂下，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事的？
几时开始有这个执事？
是为了什么事情需要执事？
系为咩事情需要执事？
耶稣没有升天以前，
耶稣未升天之前，
有没有说你们要选执事啊？
有冇话你哋要拣呢个执事呢？
每个教会要一个执事部啊，
每个教会都有一个执事部啊，
有没有啊？
有冇？
耶稣有没有吩咐啊？
耶稣有冇吩咐？
有冇？
有冇？
有没有啊？我问你。没有啊，
没啊。
如果没有，我们为什么有这事？
你跟我说吧，你们有这事啊？
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事啊？
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事呢？
有，
有。
有没有这事？
有没有这事？
有，
有。
有没有男这事？
有没有男这事？
有，
有。
有没有女这事？
有没有女这事？
也有，
都有。
所以这个可以的，
所以这个可以。
但是没有使徒的重要，
但系唔及使徒重要。
没有先知的重要，
唔及先知嘅重要。
也没有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的重要，
亦都冇传福音牧师同埋教师嘅重要。
所以你们做主日学老师的，
所以你哋做主日学老师，
你比这事更重要，
你比执事更重要。
你牧养一些人的灵性的，
你牧养一啲人灵性嘅，
你就像长老一样要做牧养的人，
你就好似长老一样要做牧养嘅人，
牧养
牧养、
教导、
教导、
传遍、
传福音，
是很重要的，
系好重要
的。因为这是上帝自己赐给教会，
有呢个上帝自己赐俾教会。
这是长老，
执事长老
是从人选出来的，
系从人选出嚟。
我是上帝的儿子，基督自己赐给教会。
唔系上帝嘅儿子，基督自己赐落。
圣经都有讲，
圣经都有讲。
我们要弄清楚，
所以我哋要搞清楚
什么是圣经的，
乜嘢系圣经嘅，
什么是教会的传统，
乜嘢系教会嘅传统，
什么是神赐的，
咩系神所赐，
什么是人选，
乜嘢系人拣。